各位好，今天5月31号，我是散人，吃了吗？您呢？这最近这中国政府这堆傻逼操作吧，害得我这频道都快成财经频道了，不是评论财政啊，就是评论这个税收啊，包括什么海外征收之类的。啊，行吧，今儿再多来一期这个，说个正经的。那是这样啊，就是彭博社新出了个报道，说是呢，中国也据有关人士或者说消息人士说呢，中国政府呢盯上了这个3000万美金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这帮海外拿着海外身份在中国居住的这个高净值人群。然后我回头我就看了一眼这个报道，这个东西呢，理解上可能很多的去摘录的人呢，没有真正看明白这报道是怎么回事儿。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报道真正说的是什么啊？就是他一开头啊就说了一个化名为 Tom 的这个，听着特别像那个像那个托尼老师，就是绞头发那种这名字。然后呢，他接到了一张罚单，也是不叫罚单，叫税务单，10万人民币的，10万人民币大概也就14000多美金吧。然后呢，就是让他在海外把他这个海外投资的，他要交税。我们都知道大概税呢是20%嘛。实际上而言，你说3000万美金的高净值人群海外投资，让他交，10万人民币的税，10000多美金的税，这有点瞎扯。所以呢，就很多人呢，一边说着这个3000万美金的高净值人群，一边呢说没，就跟没看到这个举的例子似的。实际上，我看了一眼彭博社的这篇报道啊，他说的确实是有，说是盯上这个3000万美金以上的这个超高净值人群。那但是实际上他说的是什么呢？说除了这个超高净值人群的这一部分人之外，那他这是因为这是金字塔尖儿啊。先跟各位先说一下，就是在这个理财这个行业里，就是你如果是有3000万美金的话，那个是叫做超高净值，是全球顶尖的。那中国政府其实已经早就把这个顶尖这一部分人盯上了不说，而且呢，他已经从这塔尖这一块延展到塔身这一块了。正好这位那个跟理发师傅托尼老师有点类似的汤姆老师，那他呢就收到了这种10万人民币的这个税务单。那实际上来讲，他的这个应该来讲没有特别高，为什么呢？如果他在海外的收入，你想20%嘛，他大概也就是个盈利50万人民币吧。这2年在这，如果你在这去年在美股或者是在日股，甚至于如果你牛逼的话，这段时间在韩国股市，你要挣到这个50万人民币，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那而且呢，你的这个资本金没有特别的高，对吧？这个我相信各位应该是，如果你炒外股，应该是知道的这事情。那这个，所以你就可以明显看出来，这是一个应该叫什么呢？他的报道跟他的这个实际要说的这个，他举的例子，他完全是不搭的。所以他的意思就是，中国政府已经把这个塔尖这部分已经锁定了，而且呢是把整个的塔全给延伸下来了，塔身你也别跑，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说呢，这个事情吧，你就等于是，等于是你只要有海外的这个收入，或者是说这种资本的获利，你大概率你就很难去跑了。那这其实为什么跟大家聊这事儿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很多的人呢，就没弄明白什么叫做税务居民这件事儿。是这样的啊。就是说，这个你不光是顶级富豪，或者是其他人呢，其实也在这个里边。税务居民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如果你税务不交税的话，你就是看的是国籍，对吧？你有很多人说，哎呀，我是住美国籍，我是那个新加坡籍，我是日本籍，我是不是就可以不交这个税了？对吧？我拿了外国护照，跟中国税务局有什么关系啊？其实不是的，在几乎所有的现代国家里，税法里啊，决定你向哪个国家交税呢，不是你的国籍，是你的税务居民的身份。税务居民是看你跟什么呢？你跟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联系和人身联系有多紧密。说白了就是看你的人呢、和你的家、你的钱主要落在哪儿。这中国的规矩呢，是这个其实是18年的时候有一个修订。 在19年元旦正式实施的个人所得税法里边，就是说他在中国境内呢有住所，或者虽然没有住所，但一个纳税年度在境内累积居住满了183天的这个人就是居民，就是你居民个人。那而居民个人是什么呢？就是在境内外取得的所有收入都要在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对吧？一个呢是，你看第一个啊，它是住所标准。这个住所呢是指税法概念，不是说你名下有没有房子，指的是户籍啊、家庭啊、经济利益啊这种关系，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的，你理解这事儿吧？你只要有，你要是有这些关系，你包括你的户籍在，它甚至于你也知，就我们都知道，就是中国的这个解释，往往是官方的某种程度的解释嘛。你只他觉得你有户籍。对吧？或者是说你没有把这个身份整个迁出去，或者是说你还没有把中国的国籍注销，或者是说你就是说你没有这个国外的护照，你只有国外的永住或者绿卡这个身份，那你只要有户籍，他要愿意让你成为中国的这个居民个人，也就是说税务居民，他都可以做这种解释。那第二个就是居住时间标准，这个就很正常了，全世界差不多的都是183天那条线嘛，差不多这样。所以说呢，就是他这回他弄的是什么样的这些人呢？实际上而言，他弄的是啊哈，就是拿了外国国籍或者拿了外国的这个绿卡，但是呢，长期稳定的住在中国，在大陆中国大陆生活，对吧？就是你就是无论是从你习惯性居住啊，还是从这个户籍啊，住满183天的标准看呢，就是都有可能被认定为什么呢？就是中国的税务居民。就是一张外国的护照是挡不住这个规定的。所以说你一旦被认为是中国的税务居民呢，就是你在全球的任何地方取得的收入都要向中国申报缴税，对吧？你在美国炒股赚的钱，你在香港拿的分红，你在那个比如说日本的这块的账户里的利息，日本也没什么利息可说啊，就是全在征税的范围之内。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所谓的税务居民的规定。其实彭博社说的什么概念，就是除了高净值人群，还有这么一波人也都在这个税务这个范畴之内，不光是说你炒美股，甚至于有些人拿着境外的身份也依然是要在中国进行缴税的。那实际上为什么这些人他要有这么多的资产，但是他还要在中国生活？有些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在工作吧，没办法。这是现在在打击的一波人，就是我们都知道什么富途啊、老虎啊、长桥啊，然后呢他在给那中国境内的居民炒美股什么的这些机会，这个是一波。还有一波是什么人呢？就是他这个就是拿着身份但是在中国生活。那这些人为什么要干这件事儿？其实很简单嘛，其实是一个套利的一个过程。可能很多人没太知道，就是说可能不是很了解这帮人怎么套利啊。给大家作为最简单的一个说法，就是一个呢是收入端的套利，怎么就是说他们的钱啊在海外啊是高收益高股息，对吧？哎，这个环境里边赚的，你有美股啊、港股啊，对吧？海外的债券呢、基金呢，对吧？在过去这十几年里给出的回报远高于什么呢？国内同期的这个理财和 A 股。对，钱在那边搁着它涨得快啊，这是一个。那所以为什么说从2018年开始追你呢，对吧？那大概一会儿我再说这个事儿。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套利呢？就是生活成本套利。就是你在国外的用这个资本有一个利得，然后有一个高的收入，对吧？有些人他那个钱比较多在搁在这边。那他呢人在北京在住在国内。对，什么概念？就你比如说你说在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你觉得听起来是贵，但是呢同等生活的方便的程度，对吧？他们认为啊，其实实际上如果你跟国外比同等生活，其实北京上海更贵一些。但是呢很多人不这么想，他并不像是用那种条件来生活的，他会把那些东西给他降一下，因为他拿的是美元嘛，你是美元也好，你是拿的这个欧元也罢，对吧？你基本都是美元。 那实际上来讲，他在国内的生活，当然拿日元会差一些，因为日元现在贬得很厉害。但是他在国内的生活呢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质量会更高。他觉得这个同样的这个钱，我在海外生活，那这个跟在国内生活质量肯定是不一样，因为它有一个汇率的汇差。所以说呢，就是说你包括服务啊、人力啊、餐饮啊，对不对？还有医疗的这种可及性和那个性价比。那这样呢，这个阶层呢就实打实的用这个低成本的生活这一块，拿那是高收入，然后就到低成本这块生活，肯定又是一个套利。举一最简单的例子您就知道了，您就是比如说您赚的是这个，甭管是美元、欧元或者是哪怕人民币也好，你去泰国生活，那这您一下都明白这概念了吧，对吧？它有这种类比。你虽然说你说泰国的这些东西跟这个跟国内的这些东西比，很多时候是比不了的，但是呢就是他生活环境也跟那个北上广深还是比不了嘛，对吧？哎，但是呢他这个也是一种套利，低成本生活，对吧？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呢就是汇率端的有一个差价，这个就是内外的一个税差的一个套利。这帮人特别聪明，为什么呢？你比如说吧，就是中国的这个境外所得呀，哈，是其实可以抵税的。你比如说我在国外，对吧？我确实是中国的税务居民 ，OK， 好，没问题，我也在中国生活。那我如果是在这个海外，我有投资收益了，我也是交了税的。那主要国家之间都有一什么税务协定呢？就是可以不用双重征税。你比如说我在这个美国，对吧？咱就举例子啊，我对美国的税法不是特别了解，因为税特别复杂。就是比如说我在那个有一个就是金融的这个收益，那我大概是15%的税，中国是20%，我到国内呢我交是多少钱呢？就是有一个差额是5%，我在中国再交5%就完了，这就相当于双方有一个税务协定，这个是可以那个能够抵税的，其实也没高到哪儿去，对吧？但是实际上来讲不是这样的，好多人没明白这帮人是什么呢？就是说呢，我实际上这些钱并没有放在哪儿呢？放在美国。什么概念啊？就是我放在香港，为什么香港这块被查得很厉害？放在香港，放在新加坡，放在 BVI， 或者是开曼。这些地方有一个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儿呢？就是资本利得呀，对股息呀，要么是不征税的，要不就是特别低，就是说在境外那一端我其实是没交税的，您理解这事儿吧？就是我没交税，然后呢它并不适用于这个双重征税这一块，但是中国政府只要他不追我的税，这 20% 这个税差我就实实在在的就落在我自己口袋里了，我挣多少都是我自己的，这个呢又是一种套利。所以您看它是三重套利，是吧？就是一个是那个收入端的这个差价的一个套利，二一个是生活成本套利，三一个是税差的这个套利。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个资产这么配置的一个原因，它还能生活在中国。但是这现在变成一什么呢？就是稽查呢，这也是最肥的一帮的目标，就是你是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对吧？你比如说像这个咱们这个汤姆哥，汤姆老师他说的10万，OK， 好，如果他的钱在美国，那他实际上而言他在美国玩美股，他实际上他拿到美国那税务机构的这个征税的这书，我应该是哪个表的，是1042还是哪个表我忘了啊，就是各位你们可以去查一下这个，我因为有点记不住了，我在美国交的税是1042那个表。那个像这样的这种税吧，就是你是可以拿着这个东西去抵的，所以呢，那其实他交不了那么多，他还好。那或者普通的这个工薪的这个外派者呢，海外那笔收入他也交过税了，他也能到中国去抵。但是实际上来讲呢，真正拿的最肥的那一块是哪儿啊？就是他说的这个彭博社说的这帮人是什么呢？就是靠这个资本利得和股息吃饭的这些人。就把钱呢搁在这个低税区，对吧？那这个那他的获利又不交税，所以他们应补的税额呢几乎就是他们全部投资收益1/5，对吧？这个就算是一个金矿了，各位，这钱不少的。所以说你看现在来讲他为什么会把这个目标定在这儿， 就除了像是这个汤姆老师，还包括这些高净值人群，然后还有一些好多的这些在中间阶层的这些人，他已经就纳入到整个的视线了。就还是我说的那个 CRS 那张网，你是跑不了的。而且尤其是在美，为什么有人说，有人老跟我说，哎呀，其实美国没有加入这个，其实美从美国那块收来这个收这个钱不多的。从那块收不来多少钱，因为美国政府会给他征税。你想在美国，就是我，你看我不在美国生活，我该给美国交的税我还得交啊，一年也好几万美金呢，对吧？为什么会是如此？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个东西查你查得很严，他在那边交过税了，跟中国他可以做一个冲抵。但是真正查的是什么 ？CRS 这玩意儿，它的穿透力已经现在它已经在哪儿呢？像开曼嘛、开曼呢、BVI 啊这些地方，它这些原本的这种叫什么？就是所谓的免税天堂的这一地方，对吧？那像这样的地方，它已经全穿透了。所以你在它真正的用的是在哪儿？用在这儿呢？它跟美国那块没什么大关系，你美国加不加入这 CRS， 就是这个全球征税这个东西，其实并不重要。所以说，那为什么我说刚才说这个就是中国政府要从2018年让这帮人补税啊？其实特别简单是什么？就是因为中国是2018年正式实施了 CRS， 就你看就简单吧，所以它能够从那块有数据，它是把这些东西全给你搁在这一会儿让你开始交钱了，对吧？那为什么到今天才开始交钱？你原来就是 CRS 这一块，你都2018年开始干这活了，你为什么现在开始交这让他交这钱呀？其实很简单呀，就是这一轮这个更狠的动作，就是除了塔尖这一波人，塔身这一波人也没跑了的话，就是被，因为很简单，地方政府嘛，就是财政吃紧，这个状态下他要急于找什么呢？新的裁员，对吧？那经济放缓加上长期的这房地产低迷，就是把其他的选项其实都给挤没了，就这其实就这么简单。所以说你过去20年呢，中国的地方财政顶梁柱就是土地财政，对吧？那获得这个收入以后了，那但是柱子它这条柱子塌了之后呢，钱也得花，债也得还，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情。所以那他就要找翻箱倒柜的，你要找这种还能挖的这个税源。个人所得税呢是其中之一，去年中国的个税收入同比增长了 11.5%， 是因为中国老百姓挣得更多了吗？是不是就达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 1.62 万亿元，中国老百姓真的挣得更多了吗？并没有吧，对吧？你高收入的人有没有？有，但是真的你们这个税基有那么大吗？这肯定没有。但是为什么呢？这个就是因为整个的原来就是给你留的这个灰色空间现在不给你留了，把你这所有的该收的钱全部收下来，对吧？因为原来跟大家交流过，中国的税负其实是非常高的，而税痛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呢，为什么大家一直以来并不觉得？有几个原因。一个呢是这个主要在这个是就是这个生产端收税，对吧？它倾向于像什么增值税啊什么这些东西，它从那块收税，一般老百姓呢不觉得有这么大的税收的这个压力。你不像我在日本，我买个饭团子，它他妈都收我10%几的税，在这搁着有10%，哎，我记得10%，我因为我不太在意这事儿啊，就是10%还是8%来着？好像这种基本的生活物料是8%，其他是10%，我记得是应该是这样的。那像这样的这种你是可以直观感受税痛的，但是中国是增值税那一块，而且它并不标明这个东西，你感觉不到，这是一个。二一个有大量的这个灰色空间，你可以说那税痛的痛苦就比较低，对吧？但是实际上现在如果把这一块给它都加上，让你更严格的收税之后，你看着中国的税负是全世界最高的之一，真的。这个不是开玩笑，你可以自己去查去。所以去年为什么个人所得税一下能涨 11.5%、啊、就是这个原因，他全给你全把所有的关口给你堵上了。明天可能我还做期节目，因为包括咸鱼你都要上税了，呵呵，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了。所以说呢，就是他这个时你这个时间这个链条你就特别清楚了，就是他不是一次孤立的这种针对 金字塔顶尖的超净值人群的事儿。它是什么呢？它是这个财政压力啊，沿着这个征管这个链条下来的，它是必然的一个结果。就是这时间线我给大家捋一下嘛。2025年初，上海就率先呢要求高净值人群申报三年收入信息，对吧？那到了25年的这个范中，25年中的时候，大概6月份的时候，就是范围下沉，就盯上了没那么富裕的这种中产偏上的。到2026年就是扩展到离岸信托了，对吧？再到这5月底全面清查，这些都已经是完整的一个连接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就没有什么可跑的余地。你只要是人在国内，或者是说你的这个软肋在国内，你都跑不了。为什么说软肋在国内你跑不了？就是你可能觉得说我人不在国内，你能把我怎么样，对吧？其实不一定的，你在国内还有房产呢。你如果他觉得你还是要给他交税的话，对吧？你依然是有东西可以在那儿变成你的这个，变成他要给你征收那个税款的，那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对不对？中国人嘛，软肋是全身的，对吧？跟我党的这个兴奋点是一样的，随便点哪儿的，我党都能嗨一下，对吧？哎，大概就是如此。所以说呢，就是他是，但是他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在哪儿呢？因为这个东西基本算是某种程度的饮鸩止渴的一个模式。为什么呢？就是这批人呢，就是在就拿着这个外国的身份在中国生活的这批人是什么呢？是这个一个最中国可以说最优质的消费群体。这不是瞎说吧？为什么？其实原来他们的钱从哪来？他们从那个中国挣来的钱，然后挪到国外，然后自己人又回来在中国生活。那他们赚的是什么？赚的是硬通货。那他在哪儿花？在国内花呀，因为在国内生活呀，对不对？就是他们的钱会进到哪儿呢？进到这个高端餐饮呐、私立教育啊、医疗服务啊，对吧？改善型的消费啊，对不对？就是这是什么呢？这些都是一种高成数、高质量的支出，而且很大一部分呢，就是不进入到任何的这种统计的画像里边，但是是一个真实存在，但是看不见的一块非常大的购买力，在中国消费端的。那如果这种稽查让这帮人形成一个判断，因为这个判断应该早就做出来了，就住在这里呢，等于被持续的在回溯你的这个收入，然后再持续的征税，对吧？那它理性反应是什么呢？那就是那你说它是乖乖补税呢，还是继续吃这两边的这个差价呢，还是它干脆就是把生活重心挪走呢？要我觉得大部分人会觉得，如果他不是在中国真的还是有非常多的生意，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东西的话，那肯定就要挪走，对吧？我哪儿都是交税，我为什么一定要交给你呀？我还这么费劲，我还要承担这个汇率的汇差，然后我还怎么样的这些东西，我疯了吧，对吧？我就直接回到我拿身份的地方住，难道它不香吗？当然没有中国可能那么方便，哪有几块钱就有人24小时给你跑腿送外卖的，没这么方便，这很有可能。但是与这个相比起来的话，那还是更安全的地方更好一些，对不对？那我因为它的像这种征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这个报道里直接说了，这东西是可以商谈的。什么叫商谈？就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他有可能给你一个特别高的这个叫什么呢，一个罚单，对吧？或者是税单，但是呢他会给你一个讨价还价余地，可是肯定的来说他会让你出一笔血，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那我何苦在这儿当这个人质去干这事儿呢？所以说你看，人一走，第一个蒸发的是什么？就是这块消费。而且这一档消费呢是不可替代的，你没法在三四线城市的下沉市场里去补一个核心城市的高净值家庭的这个消费的，这是你补不起来的。第二个呢是他人要走了，对吧？留在国内的资产怎么办？这些人基本都在国内还有资产，就是最难带走、最先被处置的，那是什么？房地产呢？不动产呢？对不对？就是这批人手里的国内的房产质量通常都不错，就是核心城市啊，哎，好地段啊，对吧？一旦决定走，这些房子要变现，挂牌就集中砸这一块市场，这是可以肯定的事情，对吧？所以说，就是 就是您地这你就会发现这个闭环特别好玩，就是地方政府呢是因为房地产低迷啊，土地财政塌方啊，财政缺口扩大呀，才被迫掉头去清查这个境外所得。可是清查的结果之一呢，就是把一批高净值的人群从国内赶走了。他们走的时候呢，会把手里的这个核心城市的优质房源推向这个市场，对吧？这或者进行抛售，那进一步呢会压低房价，进一步会恶化土地财政，进一步扩大那个最初逼着政府干嘛呢？来查税的财政缺口。这个你觉得这好玩吧？哎，它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这个自激的一个闭环。所以说呢，这短期我收上一笔税来了，中期呢消掉是什么？消费，哎，是资本，哎，是自己的这个税基，对吧？就是为了堵眼前的窟窿，干嘛呢？挖了脚下的坑。这个也是，就好多人都会在这问，难道交税不对吗？对，您说的对，交税没错。但是中国政府为什么一直不让他交这个税？这些这么多年了，八年的时间 ，CRS 已经八年的时间，在那之前也那什么，就是因为中国政府那会儿，他第一是有一定的钱，第二呢，他明白这里边这个消费这个层级，他是可以从这里边得到比他交税更多的这种好处的。现在呢，这个原来这，但是这个好处是长期的，一点一点的。那我现在都过不下去了。我先把你这税收上来，这就是其实就是杀鸡取蛋嘛，对吧？你哪怕是下金蛋的鸡，该吃的时候也得吃了你，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你就能理解为什么这种应该按照正规途径去交税的这件事儿，中国政府这么多年都没有真正的去实施，对吧？就非常像什么呢？就是养套杀那套玩意儿。我把你虽然这个钱走到国外去了，2018年的时候有一件事儿，可能各位都不知道，就是当时就已经有这个苗头说要对这帮人下手的时候，那这些人大量的钱就已经出国了。那年我记得应该有上万亿的美金，有上万亿美金的额度咔就出去了。但是这些钱或者怎么样，他最终有在国外待着的，但是生的这个钱很多就通过这种模式又回到国内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它一直以来就这些年，只要我这个财政体系不出大毛病，我宁可是养着，然后呢等到了这会儿该自己扛不住了就拿出来杀嘛，对吧？关门打狗养套杀，就大概都是这么一个路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就是目前的财政的紧张状况确实是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大概如此。那所以说这些人还最好拿捏，对吧？因为他在国内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什么有自己一些东西。所以说呢，你今天我们回头再看这个彭博社的报道，这个大概是 1.47 万的这个账单吧，就是说不是为了这点钱，它是一个投石问路，就是在测试这几十万人呢，就是中国高净值，也不算这个超高净值，不是三千万以上的，那大概三千万美金以上的，那这就是这高净值的这几十万上百万人，就是敢不敢，有没有能力反抗？你能反吗？你反不了，对不对？就是那其实说白了，表面上查的是境外的钱呢，骨子里查的是你住在哪儿这件事本身，就是提醒每一个还在中国在牌桌上这些人，你赚钱的地方是你生活的地方，你可以分开，对吧？但是只要你的人和你的根还在这里，这笔账迟早要跟你在这里算的，说白了就是这么回事，对吧？你只要是还有这个意识，包括你的钱也没出来，没全出来，你包括你的这个还有好多人琢磨着回国去干这些事情，那你其实都不叫牌桌，你上牌桌了，而是你是确实是在桌上，但是你是那道菜，你是被吃的那一部分，就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嗨，财政这种窟窿吧，就是可能会逼出这样的跟长远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个决策，而这种决策买单的人吧，反正你享受了这便利呢，就是你又把这个退路呢给虚置在这儿了。我跟大家这么再说一句啊，就是说你有很多人拿护照或者拿绿卡觉得这是条退路，但是这个东西如果你还在国内，或者是说你的根还在国内， 或者是说你的很多东西还在国内的话，这条退路你等于没有用。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件事儿，那你干弄它干嘛呢？是不是这道理？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